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这个星期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第九集。我们的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学必读经典60金银岛同名书籍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吉姆和崔劳尼、李福哲医生他们发现老船长的遗物里竟然有一张藏宝图，而地点就是金银岛，于是他们决定要一起去冒险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崔劳尼照着大家讨论好的计划，已经买好了船，找好了船员。其中一名船员是一位只有一只脚的厨师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而在这一次的航程中，他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第九集，独角厨师。吃过早饭后，崔劳尼先生交给吉姆一封信，并且交代他
把信送到望远镜酒馆，交给约翰希尔弗，你只要沿着码头走就会看到了。他的招牌啊，是一幅很大的黄铜望远镜图。
那时候正是码头上最忙碌的时候，吉姆在人群货车中间穿梭了一阵子，才找到望远镜酒馆。这是一家很有气氛的小酒馆，门前的招牌刚刚擦洗过，地上铺着柔软的细沙，窗前悬挂一排整洁的红色窗帘。吉姆从门口望进去，发现店里的客人大都是水手，此起彼落的喧哗声充斥在每一个角落，其中有个人吹着口哨，忙碌地在餐桌间穿梭，碰见熟人便在对方的肩头拍一下，神情显得很愉快。吉姆再仔细一看，发现他的左腿从臀部以下都不见了，他的左边腋下拄着一根拐杖，但他运用拐杖的技巧十分纯熟，跑起来就像飞的一样。没错，他一定是希尔弗。早先吉姆在家乡接到信的时候，知道崔劳尼先生请了一位独角厨师，还很担心那就是老船长要留意的独角水手。可是现在看到希尔弗，他完全放心了，因为希尔弗衣冠整洁，气质高尚，和老船长、黑狗、老瞎子那样的海盗是不一样的。吉姆拿着信壮起胆子跨进门去，一直走到那个独角人的身旁，问：
请问你是希尔弗先生吗？
是的，孩子，有什么指教？
吉姆把手中的信交给他。希尔弗看完信后说：
我知道了，崔劳尼先生指派你在船上当听差，很高兴这么快就见到你。
希尔弗热情地握住吉姆的手。就在这时候，店里的一个客人忽然站了起来，从门边溜了出去。由于那个人行色匆匆，引起吉姆的注意，吉姆大声叫：
他是黑狗！
那家伙没付账，他来，去把他请回来。
希尔弗不慌不忙地下令， 站在门边的一个人立刻拔腿追出去。
即使是国王陛下到这里来也得付账。
希尔佛放开吉姆的手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，
诶，等一下，你说他是谁？黑什么？
黑狗？难道崔老尼先生没有告诉您关于海盗的事吗？那个人就是其中一个。
原来如此，想不到这个家伙竟敢在我的店里露脸。马根，过来，刚刚是你跟他一起喝酒的吗？
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水手畏畏缩缩地走了过来。希尔佛很严厉地问，
你以前见过那个叫黑狗的吗？
没有啊，先生。
那你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喽？
是的，不知道啊。
这样最好。如果你继续和那个家伙来往，以后就别再踏进我的酒馆一步了。
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先生。
马根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
好吧，回你的座位去。
马根走回座位时，希尔佛对吉姆说，
马根啊，是个老实人，他不敢撒谎。哦，经你这么一提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我好像曾经在码头上看过那个叫黑狗的跟一个瞎子在一起。
没错，那个瞎子叫毕夫。
希望哈莱可以抓住黑狗，我们就可以把他交给崔劳尼先生。
不久，哈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，说他把黑狗追丢了。
不重用的东西，竟让人在我的店里白吃白喝。
希尔佛拍拍吉姆的肩膀说，
走，孩子，我跟你一块回去，把这件事向崔劳尼先生报告一下，要不然我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。
路上，希尔佛为吉姆一一介绍各种船只的国籍、吨数，还有怎样装卸货物以及开船等等常识。另外又说了一些水手的故事和航海里常用的一些用语，吉姆听得津津有味，心想能和这样一位有趣的同伴出海，在船上一定不会无聊。到达旅馆后，希尔佛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崔劳尼先生说了一遍，吉姆也在一旁替他证实。崔劳尼先生和医生知道希尔佛已经尽力了，于是反过来安慰他不要放在心上。希尔佛自责了几句，便拄起拐杖告辞。临去之前，崔劳尼先生还大声提醒他，
所有的人必须在今天下午4点以前上船，你没问题吧？
希尔佛边走边回答，
没问题，我一定准时报到。
李福哲医生望着希尔佛的背影说，
看来这个人挺不错的。
我早就说过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啊。
崔劳尼先生对自己的知人之明十分得意。
现在我们可以上船了吗？
吉姆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
当然可以啊。吉姆啊，戴上你的帽子啊，我们去检阅帆船吧。
Thank you.
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先听到这咯，明天精英岛的故事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登场，他就是这一艘船西斯布纽拉号的船长司马雷托，而他又是一位怎么样的船长呢？明天再继续来听精英岛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